良性的煎熬。这天晚上，年轻的出租车司机刘奇从市区送一位乘客到西郊听泉山庄，等驾着空车回城时，已经过了11点。出租车快速穿行在夜色浓浓的郊区路上，当车子拐过一个弯道时，一个人影突然从路边窜到车前。刘奇大吃一惊，立即猛打方向盘，同时拼命踩刹车，可还是晚了。随着砰一声闷响，那人被撞飞出去，摔在2-3米远的地方。刘奇惊魂未定地赶紧下车，借着车头的灯光，见伤者是个30多岁民工模样的男人，趴在地上一动不动，血正顺着他的嘴角缓缓地流出来。刘奇轻轻地碰了几下那人的胳膊，焦急地呼唤着，那人却毫无反应。刘奇把手探到他的鼻孔下，又把耳朵贴在他的胸前，竟没有听到一点声息。刘奇一屁股瘫坐在地上，完了，完了。他点了支烟，猛抽了几口，又把烟往地上一摔，狠狠地踩上几脚，然后飞快地上了车，消失在茫茫的黑夜之中。刘奇一口气把车开到100多公里外的邻近城市，找了家便宜的旅馆住下，又用公用电话亭打了2个电话，一个是匿名打给110的，说听泉山庄发生了一起车祸，另一个是打给妹妹的，说自己送个客人去外地，晚上不回来了，让她和妈妈不要担心。刘奇原以为这事儿公安部门顶多查2天就作为无头案挂起来了，没想到事情却闹了个满城风雨，各种媒体竞相报道，晚报甚至还专门开辟专栏讨论当前出租车司机的形象问题。更让刘奇想不到的是，那人竟然没死。报道说，伤者叫胡永安，今年35岁，为了供2个女儿读书，从安徽老家来本城打工，车祸造成他颅脑损伤，目前生命垂危。胡永安的妻子美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声泪俱下地说，想不到没干1年就遇到这种事儿，今后我们的日子可怎么过呀。第二天，刘奇所在的蓝天出租车公司还专门为此开了会，会上公司胖经理挥着手中的报纸，情绪激动地把撞人后逃跑的司机大骂了一通，刘奇听的是惶恐不安，脸直发烫。过了一会儿，刘奇坐不住了，他来到市医院，只见躺在病床上的胡永安全身裹满纱布，双眼紧闭一动不动，旁边一位差不多年纪的女人在不停地给胡永安擦身子。刘奇轻声问道，你是胡永安家人吧？女人惊讶地说，我是他老婆，叫美花，你是谁？有事儿吗？望着双眼红肿的美花，刘奇有些心虚，嗫嚅着说，我叫刘奇，我从电视上看到你们的事儿，很同情，就来看看。美花忙连声道谢。刘奇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，说，这是10000块钱，是我的一点心意，给胡永安治病，希望他早日康复。说完，他把钱往美花手里一塞，就匆匆地出了病房。又过了几天，刘奇不由自主地又悄悄地走进胡永安的病房。这时候，病房里只有胡永安一个人。两人的目光刚一接触，刘奇就有一种做贼心虚的慌乱。他轻声问，你好点了吗？胡永安点了点头，说，还行，你就是刘奇吧。 他挣扎着想坐起来，可一阵剧烈的疼痛又让他瘫倒在床上。他叹了一口气说：哎，我真成废人了。刘琦忙安慰他：怎么会呢？你好好养伤，一定会好起来的。胡永安苦笑着说：你是个大好人，不管我以后怎么样，我们全家都会感激你的。
别别别，千万别这么说。
刘琦一时不知道该如何作答。胡永安长长的叹了口气说：其实我根本就不值得你这么做，治好治不好对我来说无所谓。我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两个女儿和老婆，我对不起他们，没给他们一点幸福，反而还拖累了他们。说到这里，胡永安不觉哽咽起来，眼中噙满了泪花。刘琦心情沉重地走出医院大门，他已经打听到胡永安就借居在西郊方山村，离听泉山庄不远。这一天晚上，刘琦送完客人，决定去方山村看看胡永安的妻女。车出城后不久，下了大路，就沿着起伏不平的小路向方山村驶去。开了没多远，刘琦发现前面路边有几个人影在晃动。这么晚了，这些人在干什么？他不由放慢了车速。车经过这些人的时候，他看见两个男青年并排站着，他们身后还有两个人在地上撕扯着，好像隐约有女人呜呜的叫声。刘琦立刻意识到发生事情了，他停下车，一边狠命地按喇叭，一边冲那几个人喊道：赶快放了他，不然我就报警了。喇叭声在寂静的夜晚显得格外响亮，那几个人一看到刘琦这副无所畏惧的样子，知道今天碰上个硬家伙，吓得掉头就跑，瞬间就没了踪影。刘琦立即下车朝那女的快步跑去，一边跑一边大声地问：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等走到近前，两人都愣住了，这女人竟就是胡永安的老婆美花。美花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，拍拍身上的泥土，有些尴尬地望着刘琦，抹着眼泪说：上次你给了我那么多钱，我还没谢你呢，这次又多亏了你，你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呢。说完，她扑通一声就给刘琦跪下了。刘琦慌忙把他搀起来，然后一直把他送到家才离开。然而这件事非但没有给刘琦带来一丝的心理安慰，反而让他愈加感到内疚。他觉得美花的遭遇全是他一手造成的，如果他没有撞伤胡永安，那美花就用不着这么晚还一个人出来走夜路了。胡永安的事儿成了刘琦的一块心病，让他真真切切地尝到了良心谴责的滋味。那是一种煎熬，一种食不甘味、夜不能寐的煎熬。刘琦真想去投案自首，把真相给说出来，可一想到一家人的生活还要靠自己承担，他的心发颤了。第二天，在出车的路上，刘琦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他一看是一个陌生的号码，一接听竟是公安局打来的，叫他马上去一趟。刘琦的心猛然加快了，紧张地想，难道他们知道是我撞了胡永安？到了公安局，刘琦忐忑不安地下了车，推开厚重的玻璃门走进大厅，一眼就看见美花正在那儿和两个警察说着什么。这时美花也看见了刘琦，忙和两个警察迎了上来。刘琦只感到腿脚发软，他硬着头皮往前挪，极力掩饰着脸上的惊恐。就是他，就是他。 美花扯着刘琦的胳膊，刘琦木偶一般的被美花拉到了警察跟前。你是刘琦？一个年龄稍大的警察握着刘琦的手说，我姓郑，是这里的教导员，你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。刘琦紧张的头脑嗡嗡乱响，语无伦次地说，我不是有意的，是不小心碰上的。
小伙子还挺谦虚的嘛。
郑教导员拍着刘琦的肩头笑着说，
非亲非故的，一下子就捐了10000块钱，还见义勇为赶跑了流氓，不容易呀，社会上就缺你这种精神，你给全市的出租车司机做出了表率，值得大家学习呀。
什么？刘琦有些懵了，这样的结果完全出乎他的意料。就在刘琦还没回过神来的时候，一只只话筒已经伸到他的面前。原来记者们早已闻风而至，他们提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，没完没了。一位年轻警察上来解围道，各位记者同志，请到会议室去吧，到会议室坐下来慢慢采访。说着便领着记者们往会议室走去。郑教导员亲切地拉起刘琦说，走。
不了不了，刘琦吓得赶紧推辞，教导员，情况你们都知道，我就不参加了，我现在还有事儿，有急事儿。
见刘琦态度很坚决，郑教导员只好点点头说，
好吧，你就先忙去吧，接待的事情我们负责，过两天我还要去你们公司给你发奖金。
别别别，郑教导员，千万别把事情搞这么大，区区小事儿，用不着这样，用不着这样啊。
刘琦真的很害怕，事情如果像这样再发展下去，怎么收场呀？就这样，一夜之间，刘琦成了知名人物，走到哪儿都有人认出他，主动和他打招呼，亲切地说上几句，就连交通警察见了他也客气了许多。刘琦自己的蓝天出租车公司自然不甘落后，召开了隆重的表彰会。美花在会上激动地介绍了刘琦的英雄事迹，胖经理做了慷慨激昂的讲话，说出了刘琦这个新时代的英雄，是蓝天公司的骄傲。刘琦在主席台上如坐针毡。会后，胖经理把刘琦叫到办公室说，
我给你透个风，上面正在整理你的材料，准备要在全省掀起向你学习的高潮，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呀。另外，抽空写篇发言稿，过两天市里开会要用。
刘琦一听急了，
用得着这么夸张吗？我不去，我真的没有资格当这个英雄。
胖经理语重心长地说，
刘琦啊，有没有资格不是你自己说了算，这是要组织上来认定的嘛。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准备发言，其他的都不要再胡思乱想了。
从办公室出来，刘琦就接到郑教导员打来的电话，说，
胡永安不行了，你要不要到医院去看看？
刘琦一听如雷击顶，他愣了一会儿，立即驱车赶往医院。刚进病房，就见美花和两个女儿正扑在胡永安已经蒙了白布的身上嚎啕大哭。刘琦一把拉住旁边的医生，情绪激动地问，
你们为什么不救他，不救他？
医生无奈地解释说，今天早上他的病情突然恶化，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。后面的话刘琦已经听不进去了，他心如刀绞，看着胡永安的亲人哭得如此凄惨，他一句安慰的话也说不出来。晚上，刘琦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，这些天发生的事情像放电影一样在他的脑海里不停地闪现。撞人逃逸本来就是违法的事情，
可自己却反而受到表彰，接下来还要到处去做报告，这算什么？
他感到自己的心实在承受不了如此的重压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刘琦来到胖经理的办公室。胖经理一见到他就笑呵呵地说，
好消息，下星期二开表彰会，市里有关领导都参加，这两天你赶快把发言稿准备一下，写好了给我看一看，抓紧啊。
可是刘琦却坚决地朝胖经理摇摇头说，
经理，这个表彰会我不能去，我不配，因为是我撞了胡永安。
什么？
胖经理吃惊地瞪大眼睛问，
你说什么？
刘琦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，
是我撞了胡永安，我要去投案自首。
胖经理顿时呆住了，突然他像被针扎了一下，坐直了身子问，
这事儿还有谁知道？
刘琦摇摇头说，没其他人。胖经理腾地从椅子上跳起来，他急忙走到门口张望了一下，然后砰一声将门关上，凑近刘琦悄声说，
听着，这事儿千万不要让第三人知道，会你照样参加，其他的我来想办法处理，这关系到我们整个公司的声誉，你可不能自说自话乱来。
不行，
刘琦斩钉截铁地说，
胡永安都死了，你说我还怎么忍心去领奖？要去你自己去，我实在没脸再站到领奖台上去。
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出办公室，跳上出租车径直向公安局赶去，他要去自首。但是当刘琦心情沉重地在公安局见到郑教导员时，郑教导员已经知道事情真相了，这使刘琦颇感意外。郑教导员告诉刘琦说，
在你来之前，我们接到了你们公司经理的电话，他向我们提供了胡永安车祸的重要线索。
顿了一下，郑教导员又说，
不过在我们找你之前，你能主动来自首，这一点我们会向检察机关提出的。
后来刘琦因交通肇事逃逸被刑事拘留，一个月后法院判处刘琦有期徒刑两年，缓刑三年。从法院出来的时候，刘琦的妹妹迎了上来，递给刘琦一封信说，
这是胡永安的妻子美花回老家之前特地送来的，他说是整理胡永安遗物时发现的，让我一定要转交给你。
刘琦撕开信封，里面是一本存折和一封信，信上这样写着，
刘琦老弟你好，不知道你现在是否还为撞了我而感到内疚，其实你根本不用内疚，因为那晚是我自己想自杀。我有先天性心脏病，因为没钱一直都没能治好，眼看着这几年病情越来越严重，成了家里的负担，我心里很不安。
我想如果被车撞死了，不仅可以帮美花减轻些负担，说不定还能有笔赔偿金，
可惜你没能把我撞死，我为这件事情给你带来的麻烦表示歉意，需要的话你可以拿这封信证明你的清白。其实你第一次来看我时我就认出了你，那晚撞车的瞬间我看到了你的脸，但是我没有勇气说出来。另外你上次给的10000块钱我让美花以你的名字存了起来，现在还给你，祝好，胡永安。
读完信，刘琦呆呆地站在那儿，任凭存折从手中滑落在地上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 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